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今天时事评论，有感于人生到底图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号。我相信每个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都难以避免地会想到关于人生终极的问题。人死了，真的就什么都没了吗？人到底有没有来生？天堂、地狱真的存在吗？神佛真的存在吗？仔细想想，如果人真的不再有来生，这一辈子无论是做国家元首、亿万富翁，还是做平民百姓，或是做乞丐，有什么不同呢？最后都是一把灰，人生有何意义呢？然而目前科技界通过量子力学等高科技手段对濒死体验、催眠、灵魂、轮回等现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人除了肉身之外，确实还有灵魂的存在，而且人死后确实存在转生的现象。除了我们生存的物质空间外，还存在着另外的时空。随着科技的发展，生命的奥秘也不断地有新的发现。出于对自己生命未来的考虑，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着一个古老而又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事情，那就是信仰。在东方，尤其在中国，有着5000年的神传文化，历朝历代人们懂得要按照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原则去做人。几千年来，中国人也都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相信只要按照神留给人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百年之后人就会有个好的去处，来世一定会有福报。在西方，人们相信当他们按照摩西十诫、天主、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等圣者的教导去做一个好人时，将来可以有一个好的归宿。但是随着人类道德的日益下滑，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敬天信神，特别是被共产主义无神论思想灌输后，很多人根本不再相信神佛，并且对修佛修道的人加以讽刺和欺辱，就连寺庙道观中都很少有真正修行的人了，很多人都是酒色财气一样不少，还有一些是为钱为名的政客。因为真正的修行就是不断地按照佛法、道法的教义去提高自己的道德标准，最终达到高层空间的心性境界。可是当今许多寺庙、道观等修行场所都相继沦为争名夺利、想方设法捞取香客钱财的世俗场所，已经失去了原有庄严肃穆的神圣光彩，以至于许许多多真心想修行的人都很难找到真正修行的法门了，哪里还有一块净土呢？幸运的是，1992年，一种佛家高德大法在长春传了出来，那就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师父所传的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原则，包含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大法从根本上讲清了宇宙、生命、人体的奥妙，从根本上解答了我是谁、我来自何处、我将去往何处这个困扰人类的千古难题。法轮大法在1992年5月开始在长春公开传出后，通过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短短几年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并在20年的时间里传遍了全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全球超过1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众多的修炼者获得了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净化以及思想境界的升华。同时，法轮大法也给社会带来了整体道德的回升，真的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在1999年7月， 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起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疯狂的迫害打压，对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诽谤栽赃陷害，并且中共炮制出天安门自焚为案，嫁祸给法轮大法，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仇视法轮大法。这些年来，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施以绑架、抄家、罚款、非法判刑、劳教、酷刑折磨，甚至犯下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共产党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大法呢？21年来，法轮大法学员为什么一直不被打压，始终坚持向人们讲清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呢？因为法轮大法修炼者知道，共产党背后的真正生命就是共产邪灵。正如《九品共产党》这本书揭示出的，中共的骨子里有九大基因：邪、骗、煽、斗、强、痞、贱、灭、控。凡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应该都能体会到中共的邪恶。在中国，中共以暴力和谎言来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以党性取代并消灭人性。尤其在这几十年间，中共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强行灌输无神论、进化论等反人性和反神的理论，通过纵容黑社会、色情、同性恋、赌博等邪恶行为来败坏中国人的人伦道德。中共所做的这一切都与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修炼原则背道而驰。自古正邪不两立，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所以崇尚假恶斗的中共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大法，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在西方，共产党并不是以暴力统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渗透瓦解为手段来败坏西方文明和人类道德的。通过2020年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的三权之立法、司法、行政，外加第四权媒体已是全面沦陷。大范围人群在这场大选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欺诈、虚伪、背信弃义、出卖、背叛等堕落行为令人瞠目结舌，自由灯塔似乎已经熄灭。正如九评编辑部在近年来出版的著作《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以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所揭示的，共产主义红魔正在吞噬着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今天人类整体上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言而无信，冷漠、自私、乱性、乱伦、同性恋、变性等等，其堕落的程度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道德的放弃，使得全世界大范围的人群已经败坏到一定的份儿上了，不够神规定的做人的标准了。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是否就是东西方古老文化中都提到的大淘汰即将到来呢？自从2020年年底英国发现变异的新冠病毒毒株以来，瘟疫明显地加快了肆虐的步伐，在多个国家的感染率和致死率都大幅提升。尽管今天人类的科技水平比起古人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可以大批量生产高阻隔的口罩，还有更好的医疗条件，然而人们仍然无法有效遏制疫情肆虐的凶猛势头。很多大陆民众在明白这场瘟疫针对中共所犯下罪恶而来的真相后，纷纷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至今已经有超过3.7亿的中国人都做了三退。此外，也有不少民众在感染新冠病毒后诚心念诵佛家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得到康复，也有的病情出现了缓解。修炼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而真善人是宇宙的特性，具有宇宙正的能量。 诚心念诵，就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加持。而科研界则认为，当念诵者在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就与整个宇宙的正能量产生共振了。长期诚心念诵可以增强正气和增加正念，正如古人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念诵者就会对瘟疫产生免疫力，而感染病毒的患者就会出现治愈的奇迹。这么多年来，法轮大法修炼者顶着中共迫害的压力，不顾个人的安危，持之以恒地向民众传递着真相，告诉那些被中共蒙蔽的人，法轮大法是什么，中共为何要迫害法轮大法。这并非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参与政治，而这一切都是出自于修炼者的善，因为他们希望有缘人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的源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7日。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个因和果，只是每个人所在的层面不同，对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也会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相信瘟疫不是普通的疾病，而是瘟神奉天命，行瘟不义，在淘汰背离天良的恶人。如果一个地方道德高尚，民风淳朴，民心向善，官员公正清廉，一般都会是风调雨顺，和清海晏，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华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记载中已经深入人心。站在这样的文化基点上，再来看今天的瘟疫，很多情况的发生也就不难理解了。真善忍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一般人都向往自己成为一个真诚的、善良的、宽容的人。然而中共邪党却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肆意诋毁、残害，除了实施各种酷刑与非法监禁，还涉及了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已经犯下迫害正信的滔天大罪。从中华文化中的善恶有报角度来看，中共必将会被清理淘汰，而那些助纣为虐、为满足私欲而参与迫害的追随者也将难辞其咎。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一夜之间成为这次瘟疫的重灾区，原因在哪里呢？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石家庄就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就有藁城市曾村镇黄家庄村的农民李仇仁。2001年12月的一天，李仇仁和其他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家中阅读法轮功书籍，被藁城公安局曾村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到藁城市看守所，遭到残酷迫害，包括殴打、罚站、不让睡觉等等酷刑，甚至被逼喝尿。李仇仁被折磨至身体十分虚弱，放出来后十多天就去世了。藁城市曾村镇果庄村村民武秀琴女士曾经多种疾病缠身，包括全身浮肿、糖尿病、妇科病等，经常卧床不起。就在她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奇迹出现了，各种疾病都不治而愈。2001年到2003年，吴秀琴多次被曾村镇派出所人员绑架、酷刑折磨，被逼迫放弃信仰。李文素女士是一名教师，她是1997年下半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前，她患有神经衰弱、头疼、心绞疼、气管炎等多种疾病，脾气也不好，经常跟丈夫发生矛盾。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他严格按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通过修炼，他身心健康，工作兢兢业业，孝敬婆婆， 家庭也和睦了。然而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李文素女士被藁城市文教局非法开除公职，之后被非法关押四次，被当地政保科勒索6000元，不给任何收据，还被送到石家庄非法劳教3年。藁城市兴安镇的法轮功学员董翠芳女士是医学研究生，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1999年7月20日后，董翠芳女士多次遭当地国保人员骚扰威胁，被迫于2001年初流离失所。2002年春天，董翠芳在传递法轮大法真相时被非法绑架，后来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大兴劳教所，期间受尽酷刑，于2003年3月冤死于监狱中。从他的遗体可以看到，在他的头上有一个洞，全身都布满伤痕。这样的案例在藁城市也仅是冰山之一角。据不完全统计，在1999年左右，藁城市法轮功修炼者超过1000人，多少家庭都经历了中共的残酷迫害。2005年3月，明慧网曝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藁城市610办公室发放给各乡镇市区有关单位在过年期间迫害法轮功的部署通知，证明了中共藁城市市委不遗余力地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次的迫害，藁城市610办公室和公检法部门对当地很多法轮功学员限制自由，无理骚扰、非法罚款、绑架和关押、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开除公职、取消退休金、株连家人，甚至把人迫害致残致死，导致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随着迫害的进行，报应的警示也开始如影相随。可是有多少人静下心来反思一下呢？2000年左右，原藁城市委书记张绍国曾经对藁城市公安局歇斯底里地大喊，法轮功问题不管是谁，一律抓，一律打，一律罚。结果2002年春，在藁城市的人大会议上，张绍国变成了植物人，半年后死亡，年仅50多岁。原藁城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魏立言专门负责绑架并迫害法轮功学员，政保科后来改名为国保大队，魏立言成了国保大队长。他在藁城区负责所有绑架、罚款、劳教，与很多被迫害致死有直接关系。结果2014年魏立言遭恶报，患胃癌死亡，年仅50多岁。2000年前后，原藁城市看守所女狱警张素苗跟狱医一起唆使男犯人把在看守所绝食的女法轮功学员从监号抬出，并野蛮灌食。张素苗还用鞋底抽打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脸。结果2003年左右，张素苗的独生子骑摩托车撞在一辆货车上，直接身亡，年仅18、9岁。单是参与迫害的个人遭了报应，有的人还可能认为事不关己，不以为然。如今瘟疫来了，可以说是人人自危。明慧网调查显示，从1999年到2013年的14年中，全国迫害法轮功学员导致死亡的人数，黑龙江省最多，接着依次是河北、辽宁、吉林、山东、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北京，10个最猖獗的地区。如果我们看看全国瘟疫的重灾区，恰恰都是这些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中共用谎言与暴力害人，用利益诱惑各级体制内人员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的恶行招致来瘟疫的流行，这才是瘟疫之源呢。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希望更多世人明白真相，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守住良知， 希望那些对法轮功学员犯罪的各级人员尽快痛改前非，抓紧弥补自己犯下的罪和错，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